愿生命中的美好疗愈自己，
感动他人，
让我们用声音做笔记。
向前进 I'm thinking of you 我有你真好
Joy 你在唱什么、啊、
我在唱杨丞琳跟范玮琪的有你真好、
欸、这个有你真好、嗯、跟一部电影像名字一样、欸、
是啊是一部感人温馨的电影有你真好
哦，它好像是一个，我记得是一个韩国片，是一个小孩子去阿嬷家住的故事。
是的。
不过 我有一点模糊了，我只知道说这个电影里面是外婆，哎、外婆，他的孙子去外婆家住。那他的细节内容到底 是怎么样啊？我有点模糊了、欸。
来来来，我来讲给你听。他的故事开始啊，有一个、叫小五的孩子，因为妈妈工作出了状况，没办法照顾他，于是啊，就把他带回乡下，丢包给小五的外婆暂时照顾。
嗯，
你想想看，一个都市的小孩，钥匙儿童，来到不熟悉的环境。面对不会说话的外婆，对新环境极度的反感，接着他就做出了一连串表达自己不满的行为，像是直接尿尿在外婆的鞋子上。
哦，有有有有有，这个我有印象，他直接尿尿在外婆的鞋子上，
是不是很欠揍？
对，
而且他还因为他的电动啊没有电了，然后跟外婆要钱，然后外婆身上没有钱啊，他还生气的推了外婆一把、嗯，然后甚至他偷外婆的发簪，想要去换电池。是不是一个欠揍的小孩？
然后他有在墙上涂鸦，我想起来，他墙上涂鸦骂外婆。
对呀、啊，这很过分、嗯。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我就是一肚子就觉得这个小孩就抓起来打他屁股。没有没有没有，我没有爱小孩。可是后来因为外婆啊，他的爱跟付出，其实最后他感化了小五。
这过程当中，我有一个不明白、嗯，我现在想起那个画面，
嗯，
当这个小五啊，他一直做这一些让我们觉得很小屁孩的行为的时候，
是
我发觉外婆她一直都在胸口画圆圈、欸、那个时候有没有回想起这个画面？
因为外婆她不会表达，是她想要对她的孙子对她好，但是又不知道怎么表达、
嗯、
没有办法达到小五她想要的吧，所以她只能就是在胸口画圈，想要表达对小五的歉意这样子、嗯、
后来小五是怎么样转变的、啊、我记得后来他好像、要跟外婆分离的时候啊，好像又画画又掉眼泪、嗯、他是怎么样转变过来的、
啊、你有印象啊，就是那时候他在电影里面他不是要不到钱，然后回到家之后呢、
嗯嗯、
就是外婆看他这种很郁闷的样子，
对，
他想说哎、欸，那他问小五说小五有没有想要吃什么，然后小五不是在那边比手画脚，他想要吃的是肯德基、
哦、有有有他看到外婆比鸡的样子很兴奋，有有这个画面有想起来，
外婆呢就准备了可能他以前、比如说、做的一些干菜是什么吧，然后到市场去、
嗯、
真的就带了一只活生生的鸡回来了、嗯、回来的时候看小五在睡觉嘛，所以他就是把鸡料理了。韩国最有名的是什么？人参鸡，对不对？我记得那时候好像他把整个就是炖成一只鸡、
哎、就是一完整的鸡，对，有这个画面我有印象，
然后叫小五起来吃，结果小五看到那只鸡整个就是一个什么，这不是肯德基，有没有想到那个画面？
对
就 觉得很好笑。我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想到的广告，
对，
大家熟悉的广告。
对
接着后来呢他就生气了，他把饭碗推倒，外婆只好默默的收拾。
不过好像他后来醒过来了之后
他肚子饿了，
对
他肚子饿了，又 把那个鸡蛋应该吃了大概剩一半吧我想。他本来想说、哦、怎么办肚子饿了，半夜起来看到那只鸡，看画面是吃得津津有味。
对，
结果后来隔天啊，隔天就是他起来之后发现平常外婆都很早起、但是那一天
他爬不起来了，
就是一直在睡觉。他就摸摸外婆的额头，然后还帮他盖被子，看到外婆好像生病了、他就开始想说糟那怎么办，他就开始把昨天晚上他吃剩下的鸡重新再处理过，然后还去生柴火。我看的感觉是本来他应该是想要准备的是早餐，忙了好久早餐变午餐了。我对他的那些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但是我感受到是小五他慢慢在转变的一个点、他懂得为外婆付出了。
对他好像从那个时候开始转变，
慢慢的，对啊。然后之后外婆起来之后后来有到市场去，他看到外婆辛苦的卖东西，只为了帮他买一双新鞋
啊，有，
还买面给他吃，但是外婆并没有吃，外婆把赚的钱都花完了，结果就是只让小五一个人坐车，就外婆一个人慢慢的走回家。刚开始的时候是小五先回到家之后睡了个午觉，外婆还没有回来，想说奇怪为什么外婆还没有回来，他只好再回到车站，可是又等了两班车，
对，
下车的人都不是外婆。
其实那也不是车站，那就是一个停车牌。
停车牌，然后默默的看着，就是后来外婆默默的从远方走来那一幕，我其实有一点心酸。
有，我也觉得心酸。他原来看都没有人，然后车子开走了，外婆就在后面出现，慢慢一步一步一步走过来。
对。那时候小五看到外婆的时候就马上冲过去，然后接过外婆的包袱，跟外婆说你怎么
这么慢
这么慢，外婆一样在胸口画圈
画圈。
接着我就看到小五把最后一颗在市场买的那个巧克力派最后一颗他塞给了外婆的
袋子里。
在电影的中后其实我看到的是在那时候小孩子在都市里面可能妈妈只顾着工作，她就是一个人已经习惯了，到了乡下之后跟外婆相处，她原本只顾自己，到了乡下跟外婆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她慢慢懂得付出了。因为她感受到外婆对她的付出，这部分其实我还蛮感动的。
我们呢、看电影会感动，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可能跟我们小时候或者人生的经历会有一点关系。那就以你看这个《有你真好》，你会觉得很感动，是不是你小的时候跟你的家人有过什么样的有趣的互动呢？
你记得啊，在电影里面有一个地方是小五不是偷了外婆的发簪想要去换电池吗？那时候他换不到电池，然后又被村里的一个爷爷载回家。
对，
你记得那一段吗？
有
那一段小五站在路口他不敢走回家。
对，
后来外婆并没有任何的责备。其实让我想到我小时候印象非常的深刻，也想象得到一个幼稚园应该中班吧会逃学就是我
有那个逃学的概念这个就厉害了。
来，我讲给你听，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很好笑。就是那时候啊去念幼稚园，又不想去念幼稚园，每天哭。之后呢有一天那个小朋友不要学啊那个我就跟老师说，老师 我要去上厕所啊！不对不对不对，有一个前提，就是我先把我的书包偷偷的拿出去，丢在巷子，就是那个教室跟教室中间有一个防火巷
哦。
然后我就很快速的拿了我的书包，然后往外一丢，丢到那个防火巷里面。然后啊，我就跟老师说：“老师，我要去上厕所。”老师说：“哦，好啊，好啊，你去。”然后呢，我就默默的移动，移动，移动，移动，移动到巷子里面，然后我就把书包拿着，然后就赶快、赶快、赶快跑出去，因为其实我那个时候念的是托儿所啦，所以不像是一般幼稚园，可能是有那种大门啊什么，没有没有，都没有这样。然后我就默默的拿着我的书包走回家。这时候我还记得哦，有邻居跟我说：“哎，阿姨下课啊，家长你下课啊。”然后你知道小孩子就是头低低的，就是默默的赶快走掉。然后我走去哪里呢？因为以前小时候住的地方附近全部都是亲戚，所以我就跑到亲戚家里面去找其他小朋友玩这样子。当然啊，你知道在小村庄里面消息传得都很快嘛。结果我妈妈就来找我了。妈妈呢就在门口，我看到妈妈，我记得我那时候心情我好像也没有很害怕，因为我妈没有青面獠牙的来找我。她呢就是在门口，然后就跟我那个姑姑，然后就是在那边聊天这样，之后就把我拎回家了，但都没有骂我耶。他都没有责备我。回到家之后呢，我知道的是妈妈跟爸爸他们两个人就是讨论说，既然妹妹不想要去上课，那不然就没关系啊，就先不要去好了这样。所以就是这一个点让我觉得我还蛮有感触的，就是很多时候在可能在管教这个部分，我还蛮感谢爸爸妈妈的这样子。就是在这个部分，因为其实当时我知道我错了，我不应该逃学的。所以大家不要学哦，小朋友不要学啊。我呢知道我错了，我就逃学那一次，真的真的，我一直以来真的是老师眼中的乖宝宝、好学生，我自己说。
后来你长大有翘课过吗？
我到现在，我跟你说，我现在去上课，除非我，你知道，我跟老师说，除非我躺在床上，爬不起来，不然我一定上课。对，我就是乖宝宝。我知道我错了。
哇，你看这种教育方式所产生的影响非常的大。小五的外婆跟小五的妈妈对小五的教育差别就很大。
对，我记得我有听过一个朋友说，他跟我说他小时候啊，妈妈好像是在晚餐的时间，都会很凶，然后甚至会打他们呢。所以他说他每次在下课回家的时候，傍晚的时候都很害怕，因为妈妈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生气，
会突然间生气。
对对对，这件事情其实造成他心里的阴影还蛮大的。那时候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有聊到
这种家庭的教育啊，我们大人可能就是随自己的这种情绪就发泄出来，其实对孩子都有一个很大的影响。
是，你小时候特别让你有感触的地方吗？
哦，我小时候很特别，我们小时候是住在一个农场里面。
那好，农场感觉就是一个很辽阔的地方耶。
非常辽阔，骑脚踏车要骑好久才能绕一圈。
哇，
有牛有马。
等，说实在，阿旭，你参加哦。
还是那是
我存得了，
那是国家的单位啦。我们爸是公务人员，所以就在一个农业单位里面工作。
所以是宿舍吗？
对，我们是住在宿舍啊。宿舍有非常多的小孩。我觉得 当时也是类似这种状况。
嗯，
为怎么说呢？就是当我如果跑离开家的时候，那根本教室根本是找不到人的啦。听无？
听无吗？
完全听无。
听无？哎，骑脚踏车，你有试看卖啊？从头到尾骑脚踏车骑偌久？
我那阵从桐园的安尼骑骑骑，爱骑差不多20分钟到30分钟哦。
欸欸、
我讲的是横向啊，你若阮阁坐一哩，可能要半点钟到40分钟，应该坐会转来，应该会使。
遮久哦，
足大，非常的大。
莫怪出去，
就胖起啊，
就胖起去。
真正出去就胖起啊，
太厉害了。
但是那种状况哦，出去了以后，其实并没有所谓的父母亲的那种道德的管教。
嗯，
有的就是同侪之间的互动。所以就跟那个有你真好里面，他不是有一个小五跟一个少义
哦，少义
好不好？他不是在
少义哥哥？
哎，我有回想到这个那个少义的那个状况。
嗯，
我们小时候呢，就真的是自由的。
嗯，
我们唯一会受到人家的责骂也好啦，或者是都是同侪之间，都是朋友之间的，所以不高兴就走了回家。
哎，我有点好奇，你说人家是那个宿舍是不是？
对。
那你们那一区的宿舍小朋友待会很多吗？
哦，那个时代真的非常多，至少我认为啦，我现在初步估一下，一户一户这样，对不对？那每一户可能都有3-4个，当时哦，所以算起来应该50-60个跑不掉。
哇！
有从高中、国中、国小
的，哇！这样都不会无聊哎、欸，
不会一点都不无聊，搅在一起，他不跟我玩，我就跟别人玩，开心的很
哦，好 happy 哦。
所以那形成了一种非常自由的状态，
嗯，
跟《有你真好》里面的情节其实有一点像。他在外婆家是自由的，他爱去哪去哪，外婆也根本不会拦他，
对，不会管他啦。
对，所以他非常的自由。
嗯，
自由的孩子呢？很容易就会培养出我们意想不到的一种状态。
怎么说？你说看看。
我记得有一个学校叫做下山学校。
嗯，
它是我们那个台湾森林小学的先驱啦，因为它是在民国10年的时候在英国就成立了。它的学校很特别哦，他、嗯、说学校是为了小孩而设立的，所以呢，像比如说课表排出来的是给老师看的，小孩呢爱上不上随便你，
会不会太自由了？
感觉上是，对不对？
让小孩子自己决定嘛。
对，
他要去哪里都可以。
他就在学校里面看要去哪里都可以。
就是只能在学校区里面，你看你要去哪里都可以。
你所谓的只能呢，是因为他们学校有一个自治会。
嗯。
自治会里面呢，学生任何一个，不管高年级、低年级，每一个都是一票，校长也是一票，老师也是一票，然后票数多来决定这个规则的。
嗯，
所以他们其实在学校里面因为很自由，所以他也不会、那个小朋友也不会跑出去，在学校里面有东西吃啊，有公益教室可以玩啊，或者、操场也很大啊，环境也很好啊、
嗯、
所以你爱怎么玩怎么玩、
嗯、
你完全不用担心他们会跑出去哦、
嗯、
对， 很奇怪的一个状态，
就是他有应该讲说是有变成是自己 自律的一个环境。
是的，因为很自由就变得很自律、
哦、
火车来了
坐着火车来了是，那我们听听。
其实我们今天是在铁路旁边录音
所以
等一下会听到火车的声音
这是
来了
火车来的声音。
来了来了，
你听到声音接近了吗？它是在我们的外环
哦，红色的车壳，红黄色的车壳。
哎、欸，
我们在台湾哦，
汽笛的，它是那个是汽笛的吗？汽笛的火车，
一节、两节、三节、四节、五节。
这种火车是吃柴油的嘛？哈，哎，都吃
柴
油
的，对，
都吃柴油。
大家应该猜得出来，我们在阿里山铁路上。
铁路旁
啦，旁边啦，上就要罚钱了。
惊死人，真正是。
好、哦，刚才讲到哪里啊？刚才讲到就是这是一种很特别的教育方式，
自律，
给予自由。不但呢，小孩子他会自律，而且还长出自信。这是实验小学里面后来发现的，像比如说，其中有一个。有一个小孩呢，他在下山毕业了之后，他去工作。
嗯，
工作的时候，人事主任见到他，就跟他问啊：“你如果呢，现在让你选择，你会选择下山，还是选择英国很有名的那种高中？
嗯，
那种学校？
他怎么
说啊？那种教会学校？
嗯，
他说：我还是会选择下山吧。人事主任就问他说：为什么？他说呢，我也不知道，但是呢，他就会给我一种好像莫名的自信吧。那人事主任就拍了大腿一下说：“对，你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没有像是一种莫名的自信。”
嗯，
他说没有像那一些那个有名的这个学校来的高材生。见到我的时候都头低低的，很没有自信的样子。所以自由的孩子，他不但会自我思考，而变得有自信。所以你看小五到后来他开始担心外婆的时候，他就开始为外婆着想，开始想办法。这个想办法这件事情是蛮难教的啦，说白一点。但是因为外婆他对他对小五完全没有任何的限制啊，他在那边过得很自由。他因为担心外婆，他就自己开始想办法。
最后面的地方，因为妈妈要带他回家了，
嗯，
所以他开始担心外婆一个人在乡下，
嗯，
然后开始想说那怎么办？他开始想说，哦，他教外婆写字，这样外婆就可以寄卡片给他，然后还叮咛外婆说，如果有想他。或者说生病了，还是任何需要他的时候，只要就算寄一张空白的卡片给他，他都可以，他都会尽快的赶到外婆的身边。
对，
嗯，然后甚至他那时候因为本来是教外婆写字嘛，但是他因为外婆不识字。他怕现在教之后，外婆还是不会。
嗯，
结果他就开始自己把卡片全部都写好，甚至涂上涂鸦。
对，因为让外婆认那个图哈。
是是是，都写好了、然后就是可以让外婆寄给他。甚至在剧中里面是有一些桥段是外婆会请小五穿针线
啊、哦，有，对对对，这有一个桥段，对，他开始的时候很不耐烦，对不对？
对，没错啊。之后因为小五也知道外婆年纪大了，他的眼力也不好，半夜的时候他就是起来，然后开始帮外婆把针线全部都穿好，穿了好几个，而且把线都拉得很长哦，因为这样可以用比较久。
对。
很贴心、啊、
很贴心
很贴心很
贴
心。
你讲到很贴心这件事情、哦、我最近有一个经验、我发觉、哦、不只是对小孩有用、其实对我们的孩子都有用。我的孩子也比较年纪比较大了、那我呢做了20几年的父亲，我最近开始学习做母亲。
哦，你转职了是不是？
对，就因为生活上的关系、我必须要准备饭菜啊，帮他们洗衣服啊、等等的，
因为当妈妈的角色咯。
对，以前当父亲呢总是会给孩子一些建议，他如果不听呢就会有给一些强烈
的
建议。
爸爸 威严。
不会，就是比较强烈的建议。
Oh, okay,
可是后来我发觉孩子长大了，这种建议其实是没什么用的，连我们自己已经年纪这么大了，我们也不太喜欢人家。
我承认，我承认， 我回家的时候，我妈妈她呢，她一件事情都要讲三次。
三次，我
真的是，我就说妈，你说过了，
嗯，
我才供过来哟，嗯，就是听多了会觉得很烦一点点啊，妈妈，一点点而已，我爱你哦。
所以呢，我开始学做母亲了之后呢，
嗯，
我就不啰嗦了，
嗯，
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我只负责供应给他他们生活
所需，就放给他你想要做什么，你想做什么，
对，
都支持了，
对对对，当然我们会保护他，如果做一些对他生命等等有危险，
嗯，
有长久影响的事情，当然会阻止了，
嗯。
不过我这样做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发觉哦，哎，跟儿子跟女儿比较亲，哎，
关系 有变得越来越好，
自然而然就改变哦，他们自己会自动自发的会愿意来帮忙，
嗯，
比如说我的衣服放在那个楼梯口啊，我先去忙其他事，
嗯，
他可能顺 上去楼上，他没有要上班的话，上去楼上他就顺手提上去就亮了，自然而然的，
嗯，会自动自发的做家里的事情。
对，这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北风跟太阳，
北风太阳，
哎，在想要两个在比赛打赌，就是有一个人穿着一件大衣，看谁能够要他把大衣赶快脱下来。北风呢就拼命的刮刮刮刮，他就看他只拉伸那个大衣
越
拉越紧，
越来越
后来换太阳出场，
嗯，
他就是很温暖的照着那个人，
给你
照着他大衣就脱下来，
一件一件的。
当然这样的这个比喻好像不是很恰当，不过呢，总归一句话呢，就是我们对于孩子，没有条件的支持，孩子其实是会感受到的，
嗯，
他也会学会这中间的一种爱啦，
嗯，
我觉得是这样一种爱的表达方式，
就是当孩子感受到家人的爱，他们会慢慢感受到之后也会有一些回报，
嗯，对，有一些回报，
嗯，
啊，那些回报是自然而然的哦，发自于他内心的，
嗯，
那种感觉会非常好，
嗯，
跟小五到后来的时候一样，
会很温暖，
很温暖啊，嗯，对啊，他自动自发的想尽各种办法要帮外婆，那一段就非常感人，
对，
嗯，确实是，
哦，我最近 我很喜欢一个广告词，
嗯，
就是
什么样的广告词，
在乎你在乎的人，
嗯，
在乎的事，这一句话我很喜欢，最近感受，
嗯，
我觉得用心感受身边的一切，
嗯，
相信爱会在身边蔓延，
嗯，
我相信有好的能量就会吸引同频率更好能量的人到我们的身边，
对对，很棒，这句话很棒，嗯。